我们今天要以茶主题，是窝阿斯的和田。来到美国的华人，迟早都会领教到美国是个冷冰冰的社会。尤其是美国的中国人，不讲人情，不问关系，只问多少钱呢？莫斯科是不相信眼泪，美国也不是 In God we trust， 而是 In money we trust， 只信金钱，六亲不认，大家都忙着赚美金一笔吧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好冷漠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冷冰冰的社会里头，神兴起了他的教会。在这里正如所唱的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神的言语，这里有温暖，这里有生命，这里有爱，这里有光明。正如波阿斯的和田一样，教会是一盏黑夜中的明灯，更是一片温暖的爱的田地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考察的主题，波阿斯的和田。我们当中有些人第一次来啊，我们已经第四次查考了，这是第四讲。那些曾经听过的，我们要复习一下，请记得吗？第一讲，路德记的第一讲，题目是什么？逃离与回归。哦，经文是路德记第一章开头一段，开头一节到第七节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什么？饥荒。伯利恒的粮仓竟然有了缺乏。拿阿米就跟着她的丈夫以利米勒逃离了犹大的伯利恒，到哪里去啊？逃到摩押地去寄居。结果拿阿米的丈夫死了，她的两个儿子也死了，拿阿米就带两个儿妇起行，要回归，回到伯利恒。逃离与回归，这是第一讲。好，第二讲的主题还记得吗？路德记第一讲是逃离与回归，第二讲是忠诚的爱。经文是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八节。好，婆婆拿欧米苦口婆心劝两个儿妇要回娘家去，你跟我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，赶快回去嫁人吧。结果大叔尔尔巴就听了婆婆的话，就含着眼泪告别，回到摩押地去了。但是小媳妇路德却锲而不舍，不论祸福都定义要跟随婆婆拿欧米到底，这显明了路德忠诚的爱。这是第二讲忠诚的爱。好，第三讲的主题，天作之合。好，经文是路德记第一章末了，拿阿米的诉苦，哎呀我真苦啊，我好苦啊。好，还有路德记第二章的开头，就是路德的机遇。这两个寡妇一老一少从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，两手空空，一贫如洗，什么都没有，连下一顿饭从哪里来都不知道。但是感谢那时正是什么时候啊？动手收割大麦的季节。哦，路德呢就到田里头去干什么？拾取麦穗。恰巧到了哪里？波阿斯的田里。哦，波阿斯也正好从伯利恒回来。天时地利人和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，这叫做天作之合。这是第三讲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第四讲。你再复习一下，第一讲是逃离与回归，第二讲是忠诚的爱，第三讲是天作之合。今天我们要查考波阿斯的和田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。这一段经文的男主角是波阿斯，记得吗？波阿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大能者，大有能力的人，他是一个施恩者，大能者。好，这段经文的女主角，第二章女主角是谁？路德，他是个蒙恩者。好，一个是施恩者波阿斯，一个是蒙恩者路德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段经文路德第二章的背景，就是波阿斯的和田。你看看一片片熟透的庄稼，还有一群群收割的工人。再看看后面 有一个外邦女子在这群工人的后边拾取麦穗。好，接着一个犹太的大地主，一个财主，就是这块和田的主人波阿斯，从伯利恒赶来。好，这个故事的男主角波阿斯和女主角路德，蒙恩者和施恩者，就头一次在这一块和田里相遇了。我请问弟兄姊妹，波阿斯的和田有什么特别呢？为什么神要选中这一块和田作为路德记第二章的背景呢？你看看这块和田的四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和田，有许许多多的工人，他们都在忙碌碌，他们都在收割庄稼。为什么天上的摄像机的镜头要掠过其他所有的和田，却偏偏对准在这一块波阿斯的和田上呢？到底这块和田，波阿斯的和田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？记得吗？路德记发生在什么时代？士师秉政的时代，那是个犹太人的春秋战国时代。在那个没有王法、一片混乱的时代当中，波阿斯的和田成了一片净土，成了一块世外桃源。在那个失混乱的时代，在那个个人任意而行、自私自利、冷酷无情的时代当中，波阿斯的和田成了一片爱的田，一个温暖的家园，与众不同。因为在这里波阿斯的和田上，你听见了亲切的问候声，在这里你看见了一片和谐的气氛，一片欢乐的景象，在这里你看到了仆人跟主人相亲相爱，彼此问安，在这里你看到了穷人跟富人不分高下，打成一片。哎呀，这里是个大同世界，这里是个人间天堂。你再看看瓜斯和田的四周围别人的和田，你看看仆人跟主人勾心斗角，彼此相争，穷人跟富人尔虞我诈，互相嫌弃。唯有在这里，在波阿斯的和田里，你看到孤寡的得到了安慰，贫穷的得到了帮助，缺乏的得到了满足，软弱的得到了坚固，寄居的得到了安息。因为在这里，在波阿斯的和田上，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这里是另一个天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波阿斯的和田与众不同？因为这块和田的主人是谁？波阿斯，他不是管家，他还有个主人，是谁？天上的神。波阿斯这个管家是一个敬畏天上的主上帝耶和华的人，他是个相信主的人，相信耶和华的人。好，我们读第二章第四节，第二章的第四节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他对收割的人说，说什么？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说什么？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好，波阿斯和田主人一见到他收割的工人，就亲切地问候他们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的工人也热情地回应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好，由此可见两件事情。第一，波阿斯是一个敬畏上帝、敬畏耶和华的人。第二，波阿斯也是一个蛮有恩慈、乐意施恩的人。好，我再说一次，这两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，哪两件事情？第一，波阿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敬畏上帝耶和华的人。好，第二，他也是一个蛮有恩慈、乐意施恩的人。好，如果一个人呢、一开口就引用毛主席语录，那么你知道他一定是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，至少表面上是。好，这里波阿斯一开口就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那么可见波阿斯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至少他表面上是。至于波阿斯是真敬虔还是假敬虔，就要看他是否言行合一了。 我相信啊，波阿斯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耶和华，一个真正虔诚的信徒，何以见得？因为他不仅仅口称耶和华的名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而且他更活出了满有恩慈、乐意施恩的实际的生活来，记得吗？后来路德记第二章后边我们看到，波阿斯恩待了孤寡贫穷的人，他甚至走二里路去帮助路德，他实实在在的活出了满有恩慈、乐意助人的生活来。不但如此，波阿斯和他的收割的工人之间也有美好的和谐的关系。如果波阿斯这个主人为人自立、待人刻薄、没有爱心的话，那么他的工人、他的仆人一定会咒诅他，不会祝福他。然而当波阿斯向他们问安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回应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祝福你。那么可见波阿斯是一个蛮有恩慈、善待他的工人的好主人，所以他跟他的仆人之间有融洽、和谐、美好的关系。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主人跟仆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，也不仅仅是雇工跟雇主经济利益钱的关系，他们的关系乃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一家人的关系，因为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彼此问安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他们表达了在主里面的互相的关怀和彼此的祝福，他们有主里的融洽的主里面的和谐的关系。由此可见，波阿斯不但是一个敬畏上帝、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也是一个蛮有恩慈、善待别人、乐意施恩的人。今天有一些雇工和雇主，他们的关系恶劣，因为雇主亏欠了雇工啊，看你从外地来的，刚刚来就少发一点工资给你。雇工也埋怨雇主，那老头子，你这个女人守财奴，死要钱，好刻薄。所以老板跟工人之间见面就拉长个脸，关系恶劣。还有些雇工跟雇主见了面，表面上笑嘻嘻，哎你好你好，但是背后却牢骚一大堆，关系好虚假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还有一些房东和房客见面从来不打招呼，我就见到过，住在同一个房子里，见面像陌生人一样。还有些邻居好多年从来不说话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往上霜，自顾自各顾各，关系好冷漠。还有一些夫妻一开口说话就啪啪啪冒火花，一闭口就打冷战，互不理睬，关系好紧张。还有些基督徒都说是信主的，同在一个教会礼拜，大街上见面互不理睬，像陌生人一样，关系好生疏。而波阿斯却和他四周围所有的人都有和睦美好的关系，因为波阿斯是个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所以他也蛮有恩慈，平易近人，爱人如己，跟人人都有美好的关系。那么最终怎么样？如果有个人他自称是基督徒啊，我信耶稣啊，他满口是感谢主啊、赞美主啊、哈利路亚、以马内利亚、耶和华与你同在啊，但是他对别人却冷冷淡淡，对别人我不关心，爱理不理，甚至凶巴巴的，那么这个人的敬虔一定是虚假的。雅各说，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，怎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？如果我们和上帝的纵向的关系是正常的，那么我们与人的横向关系也一定会和谐和睦。正如波阿斯，因为他真正的敬虔，他真正的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他也蛮有恩慈，待人和善，待人亲切，乐于助人。虽然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，他有身份有地位啊，但是他的眼睛没有长在头额上，他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他主动的去问候别人，关怀他的同工，关怀他的下属，关怀他的雇工，关怀他的仆人，甚至关怀陌生人，关怀贫穷人，关怀外地来的人，关怀与他毫不相干的人。我们再看看第二章第五节， 二章第一节，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，就是问他的工头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，那个女的是谁呀？一个素不相识的外邦女子，一个外国人来到了他的和田拾取麦穗。波阿斯本来可以对他置之不理，管他是谁哦，没那么多闲工夫管他的，或者波阿斯可以对他工头说，这个女人讨厌，在我的田里头碍手碍脚，把她赶走。但是波阿斯非但没有撵他走，他反而主动的去探听他的消息，了解他的情况。哎，这个女的是谁呀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波阿斯要去主动的去探听，去了解路德的情况呢？是不是因为路德长得漂亮，波阿斯想入非非要占他便宜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，波阿斯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他想要了解路德，不是要去侵犯他欺负他，乃是要去善待他，恩待他，帮助他。我们再看六到七节，六到七节，监管收割的仆人就是工头回答波阿斯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回答什么呢？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好，工头的报告表明了路德这个蒙恩者的两个美德：第一，他的谦卑；第二，他的殷勤。路德没有横冲直撞闯进波阿斯的田里头拾麦穗啊，好像是欠他的债，理所当然，我去就去，我不用问。不，他乃是先得到了工头的许可，然后再采取行动去拾麦穗，这表明了他的谦卑。好，路德从早晨直到如今，就是从早晨到差不多中午了，除了在屋子里头休息一会儿，他常在和田里头干活。好，这表明了他的殷勤，他努力工作，不游手好闲，他的殷勤。好，八到十节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好，波阿斯了解了路德的情况之后，哦，原来他就是这个跟着拿阿米回来的他的儿父，哦，原来是他。好，第一件事情，他不是去找路德说话，他乃是第一先去找他的仆人，告诉他的工人说，嘿，你们不要欺负他，你们要善待他，你们要保护他，要照顾他，要帮助他，如果他渴了就可以去喝你们所打来的水。波阿斯先为路德安排好了环境，然后再去邀请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。注意啊，他称呼路德什么？女儿。哎，这是何等亲切的称呼，也许他年纪比他大不小，女儿啊。他没有叫他，哎，鬼妹，广东人见到鬼妹来了，那个鬼妹来，没有叫他，啊，这个人啊，女人，没有，他称她为女儿啊，何等亲切。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，你要留在我的和田里头，在这里拾取庄稼。为什么？因为世师时代兵荒马乱，别人的和田也许不安全呐，但是在我的和田里，你可以得到保护，你可以得到供应，你可以得到满足，一切我都给你安排妥当了。你如果口渴，可以去喝水，我仆人打来水去喝吧。你肚子饿了，你就去吃饭；你如果缺乏，你去拾麦穗。你只管在这里，在我的和田里安息吧，女儿啊。由此可见，波阿斯的为人是何等的恩慈，何等的良善，何等的慷慨，何等的宽宏大量，何等的乐意施恩。路德听了受宠若惊。我们再读第十节，第十节，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路德的心被恩感，他充满了感激，我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往往有钱的人财大气粗，藐视穷人，大地主 心高气傲，剥削工人。本地人啊，我在这儿我是地头蛇，居高临下排斥外面，外来的，墨西哥来的，中国来的啊，这些外国人都怎么排斥外面？但是路德从远方，从摩崖地来到了波阿斯的和田，却受到了欢迎，蒙受了恩典，得到了优惠。所以路德受宠若惊啊，他就伏在地叩拜说，哎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我是从外国来的，我这个人生地不熟，我这样的人怎么蒙你的恩呢？这样顾恤我呢？好，请问啊，为什么波阿斯要特别的恩待路德，顾恤路德呢？答案是在下面十一十二节，我们大家逢申十一到十二节，波阿斯回答说：“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住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”好，为什么波阿斯要恩待路德？因为路德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他投靠在神的翅膀下。换言之，路德离弃了他的本国摩押地的假神，来信靠以色列的真神耶和华，他悔改信主了，相信真神了。路德因着信，他放弃了回娘家再出嫁的机会，他因着信伴随她的婆婆从摩崖地来到了伯利恒，千里迢迢来敬拜神。她因着信离开了她的父母，离开了她的本家，离开了她所熟悉的环境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来到一个陌生的百姓当中。她因着信甘愿降卑自己，跑到田里头去捡麦穗来供养她的婆婆。她因着信彰显了对她婆婆拿阿米忠诚的爱。所以波阿斯对他说，哎，自从路德啊，你的丈夫死了以后，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，并且你离开你的父和你的本地，到素不相识的民中，到了以色列来，这些事情，这些你因着信所结的美好的果子，你因着信所行的美好的行为，这些事情人全都告诉我，都知道。所以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好，两次波阿斯说愿耶和华赏赐你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，赏赐你，赏赐。好，为什么波阿斯要这样的恩待路德，赏赐路德呢？因为路德信了主，波阿斯愿意路德这个投靠耶和华信靠神的人满得主的赏赐，所以他自己就大大的赏赐路德。因为路德信了主，波阿斯愿意这个刚刚信主信靠神的人满得主的恩典，得到主的厚恩，所以他自己也就大大的恩待路德。因为路德来，老远的路从摩押离弃假神来投靠在真神耶和华翅膀下，既然路德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，所以波阿斯也敞开他的双臂来邀请路德来安息在他自己的和田里。这里我们看到神与人同工，神界的波阿斯赏赐路德，恩待路德，祝路德；神也界的波阿斯满足路德，保护路德，安慰路德。波阿斯成了神祝福的管道，波阿斯成了神恩典的出口，神借着波阿斯的恩言安抚了路德的心。我们再读十三节，神人同工十三节，路德回应了，路德说：“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”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路德的谦卑和感恩。好，这是一个蒙恩者应有的心态。两点，第一是什么？蒙恩者的心态，第一谦卑，第二感恩，记得吗？第十节， 当波阿斯邀请路德到他和田里头，你到我的田里头来拾取麦穗，在这里安息。这个时候第十节，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：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路德认识到他自己的卑微，自己的渺小，自己的不配。他说：我是个外邦人，我是个外国人，我是个陌生人。他又说：哎，十三节，我连一个使女都不如啊，连一个小小仆人，一个卑女都不如啊。他极其的谦卑。哦，不但如此，他也充满了感恩，充满感恩。他对波阿斯，对他的施恩者说：哎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，太感谢了。怎么对我这么好，怎么这样恩待我呢？他的心里头满了感恩。我再说一次，这是一个蒙恩者应有的心态。两点，哪两点？一个蒙恩者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？第一，谦卑。我不配呀，我是个外邦人，哎呀，我是一个连你的使女都不如的人，谦卑。第二什么？第二感恩，谢谢你啊，这样顾恤我。他会因着别人对他的一点点的好处就受宠若惊。哎呀，谢谢你这样顾恤我，我算什么？我受之有愧啊。他应该心存谦卑和感恩。但是有些人呢，蒙受了恩惠，非但不感恩，反而自夸。啊，我这个人天生就心地善良啊，我是个好人，我的素质呢比别人都高，所以呢我善有善报，我凡事都很顺利，因为我心地好，所以老天爷也祝福我，我受之愧。这些人蒙受了恩典，非但不谦卑不感恩，反而自吹自擂。还有些人更糟糕，他们得了别人的帮助，非但不感谢别人，反而埋怨挑剔别人。啊，怎么只给我那么一点点？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？啊，怎么帮我那么少，帮别人那么多？不公平。他们蒙受了恩惠，得到了帮助，非但不谦卑不感恩，反而埋怨挑剔。还有人说呢，我感谢神就够了，不用谢谢人。这样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。如果我们对神感恩，那么我们也会像路德一样对人也感恩的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对人忘恩，那么我们对神也会负义的。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不能得到更多更大的恩典。我再说一次，忘恩负义的人不能够再能得到更多更大的恩典。唯有像路德这样知恩图报、谦卑感恩的人，才能够恩上加恩，得到更多更大的恩典。路德越降卑自己，就越蒙受神的大恩惠。他越心存谦卑，心存感恩，神就借着波阿斯更加的施恩给他。这水啊，水往低处流。同样的，神丰满的恩典也最先充满那个最降卑的人，因为圣经说神抵挡什么骄傲的人，他赐恩给谦卑的。最降卑的人也是最蒙恩的人，路德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路德如何继续的蒙恩。因着他的谦卑，神就继续施大恩于他。我们同声读第十四节。第十四节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：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沾在腹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好，波阿斯邀请路德来与他的仆婢一同就餐，一起吃饭。好，吃饭啊，在当时的文化表示友好往来，平等待遇。换言之啊，波阿斯没有把路德当作外人看待，乃是把他当作自己人。不但波阿斯他自己接纳路德，照应路德，而且他的工人们，他的仆人们也都全部都接纳他，照应他，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吃，把他当自家人看待，跟他平起平坐，打成一片。今天呢，有些人阶级分明啊，吃饭的时候有上座，有下座，有前席，还有后席啊。前席呢是给男人的，给上宾的啊，是特别丰盛的。那么后席呢是剩下来的，给女人的，给小孩的，给仆人的。 但是瓜子却没有急事小看路德了，他把上好的摆出来给路德吃，不但如此，不但让他吃得饱饱的，而且还让他打包回家。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瓜子的恩慈，他的慷慨，他的宽宏大量。那我们再看第十五十六节，
十五到十六节，他就是路德起来又拾取麦穗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，任他拾取，不可斥喝他。十七节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。
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晚上。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波阿斯的恩慈啊，真是宽待路德，还有路德的殷勤，在田里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，他的殷勤。路德没有因着波阿斯宽宏大量啊，对他好，你去吧，随便啊，你到田到河粉当中也不要斥喝他，没有因着波阿斯的宽宏大量，路德就放松起得寸进尺，他没有，他没有吃饱了就睡午觉，他乃是吃饱了以后继续工作，孜孜不倦，直到晚上。你记得吗？前面工头的报告，除了在屋子里头休息片刻之外，路德从早上一直干到中午。好，他吃了午饭，午饭过后他又接着继续干到晚上，到了黄昏。你再看二十三节最后一节，二十三节，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库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直到秋收完毕。路德不断的辛勤的工作，殷勤的劳动，一连好几个月，直到秋收完毕。他没有两天打鱼三天晒网，他没有因着波阿斯对他好啊，让他啊你去啊，你去随便啊，不要吃喝他，没有因着波阿斯对他好就放肆了啊，就偷懒了。路德是一个殷勤劳动人，好，这是个蒙恩者应该有的第三种品德，殷勤。好，记得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一个蒙恩者应该有哪一些品质？第一，谦卑，哎呀我不配啊，我是个外邦人，我算老几。第二，感恩，哎呀谢谢你，而不是王子。第三，殷勤，不偷懒，殷勤。好，今天有些人呢、啊、领了美国政府的救济金 SSR 白白拿啊，就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有活也不干，反正有补助，就变得越来越懒。中国解放前有一群大基督徒，当时啊五零年代中国人穷嘛，外国的宣教士就免费的白白的分发大米，好多人就信了基督教。哎呀好啊，信耶稣真好，白白的恩典啊，有大米拿啊，当然要信啊，不要白不要。后来呢，五零年代之后中国解放了，宣教士被赶走了，没有大米发了，这些人就不信耶稣了。所以我说他们是大米基督徒，有大米就信，没大米就不信，投机取巧，有好处就来了，没好处就走了，有人帮忙就来教会，没人帮忙就不来了，过河拆桥，大米基督徒。印度的加格达本来有五万个乞丐乞讨为生，结果美国有个慈善家，哎呀，看到这五万个乞丐，大发慈悲，就捐了好多的物资，好多的钱帮助他们。结果第二年，乞丐人数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上涨十倍，变成五十万乞丐。这些人越得到别人的帮助，越得到救，越得到恩典，就变得越投机，越偷懒。这样的人是忘恩不义的人。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一个感恩的人，是不会得寸进尺，是不会占人便宜的。相反的，他越蒙恩就越发的感恩，越发的努力，越发的殷勤。路德就是这样。我再问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有哪三种美德？第一，谦卑；第二，感恩；第三，殷勤。好，这些都是路德所具备的品质。再看十七节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孜孜不倦，辛勤工作，非常的殷勤，将所拾取的打了，打麦穗非常费劲儿，非常殷勤。哦，约有一一法大麦，哦，一一法呢，有人估计啊，大概是三十磅，有二十多斤。哇，一天的功夫就打到二十多斤大麦。路德从瓜斯的和田里头捡了一大箩筐的麦子，满载而归啊。就怎么样？如果路德到了别人的和田里头， 一定没有那么大的收获，甚至他可能会空手而归。因为如果他到了别人的和田，可能没有人会理睬他，没有人会照顾他，不但没有人搭理他，也许他到了别人的田还会有人给他脸色看，藐视他，羞辱他，斥喝他，嘿，鬼魔，外邦人，洋鬼子啊，不准在我的田里头拾取麦子，走远一点。就算别人不赶他走，也不可能会有人给他水喝或者给他饭吃，不可能，更没有人会从禾捆当中故意抽切出来留在地上让他拾取。天上掉馅饼，没那么好的事儿，不可能。唯有在伯阿斯的和田里面，路德才能够得到如此优惠的待遇。在别人的和田里，路德会受到冷漠，唯有在伯阿斯的和田里，他得到了温暖。在别人和田里，路德会受到欺负，受到羞辱，唯有在伯阿斯和田里，他得到了接纳，受到了欢迎。在别人的和田里，他会被人咒骂，被人斥喝，走远点。唯有在伯阿斯的和田里头，他得到了安慰，得到了鼓励，得到了伯阿斯恩言的劝慰。在别人的和田里，他会遇到缺乏，遇到不足，唯有在伯阿斯的和田里，他得到丰富的供应，而且绰绰有余，满带而归。为什么伯阿斯的和田有如人间天堂如此的美好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和田的主人伯阿斯是个蛮有恩慈、乐意施恩、乐于助人的人。为什么伯阿斯会如此的仁慈、如此的良善呢？心那么好呢？是不是因为啊，这个人伯阿斯啊，他天生就心地善良，他的素质啊，啊，就天生比别人高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荣耀。伯阿斯跟我们一样，他也是个罪人，他不是天生心地善，没有这样的。我们都有亚当的罪性，也不是因为伯阿斯修身养性，哈哈，好好学这个讲道德、学雷锋啊，功夫到家了，不是的，乃是因为伯阿斯所信靠的天上的主是一位蛮有恩慈、蛮有良善的神。神以恩慈良善待他，所以他也以恩慈良善待人。神对伯阿斯敞开胸怀，宽宏大量，所以伯阿斯也对人慷慨大方，蛮有恩惠。因为神厚厚的恩待了伯阿斯，所以伯阿斯也照样厚厚的恩待别人。换言之，伯阿斯和路德一样，他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蒙恩者。再说一次，伯阿斯和路德一样，他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蒙恩者，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蒙恩者。伯阿斯没有因着神赐给他的宏恩啊，神给他能力，神给他财富啊，伯阿斯就洋洋得意，忘乎所以，自命不凡，你看我多了不起，没有，他没有因着神赐给他的宏恩就自夸，就骄傲，就忘恩，没有。相反的，伯阿斯因着他所蒙的厚恩，哎呀，神这么祝福我，使我富足，使我有能，他因着所蒙的宏恩，他就越发的谦卑，越发的感恩。哎呀，我伯阿斯算什么？为什么神要如此恩待我，赐我那么多财富，给我那么大的能力？哎呀，我真不配啊，真是感谢荣耀归主啊。伯阿斯像路德一样，他极其的谦卑，充满了感恩。不但如此，伯阿斯也没有因着所蒙的大恩就懈怠，就偷懒啊，反正神祝福我不用干活，神也祝福，他没有懈怠。相反的，伯阿斯反而更加的努力，更加的殷勤，因此他就越发的蒙恩，他越蒙恩就越谦卑，就越感恩，就越殷勤，他也就越兴旺，越富足，越蒙恩，良性循环呐 啊恩上加恩，伯阿斯啊，越谦卑就越蒙恩，就越殷勤，就越富足，哎呀，良性循环，恩上加恩，他就成了一个富足的大财主。不但如此，他更成了一个慷慨的施恩者。感谢主，伯阿斯没有因着发财了，神赐给他厚恩了，就变得自自立，心胸狭窄，没有像今天美国很多的守财奴一样，他们越有钱啊，就抓得越紧，一毛不拔，斤斤计较，没有。感谢神，伯阿斯 没有关闭他的心胸，相反的，他放宽了他的心怀，他打开了他的家门，他敞开了他的和田，他伸出了他的双臂去接纳那无助的，去帮助那孤寡的，恩待那寄居的，安慰那受创的，扶持那软弱的。波阿斯是一个慷慨的施恩者。波阿斯没有躲在他的象牙塔里一个人独享天福啊！哎呀，我有钱，上帝祝福我，关上房门自己享受吧。没有，他呢，敞开了他的心怀，敞开了他的家，敞开了他的和田，与众人分享神的恩典。波阿斯没有成为恩典的雨水池，他没有成为死水一潭，相反的，他成了活水流通的管道，他成为恩典畅通的出口，他成了多人的祝福，他是一个慷慨的施恩者。波阿斯不但是个蒙恩者，他更是一个施恩者。这是一个蒙恩者应该有的第四种品质，施恩，给出去，乐于施恩。好，我们再复习，一个蒙恩者应该有哪一些品质？第一，你得到恩典应该怎样？谦卑。第二，感恩。第三，投打殷勤。第四，乐于施恩，帮助别人。路德和波阿都具备了这四个美德：谦卑、感恩、殷勤、乐于施恩。他们两个都具备了这四个美德。好，你说，嘿，路德不是个蒙恩者吗？路德怎么变成施恩者了呢？是的，路德跟波阿斯一样，路德既是个蒙恩者，路德也是个施恩者。哎，路德什么时候施恩帮助别人？我再说一次，路德什么时候施恩帮助人？他不是蒙恩吗？他怎么施恩？什么时候施恩的？哎，在拿俄米的事上，在他对他婆婆事上。虽然从物质的角度来说，路德所能给的不多，他没什么钱，但是为了照顾这个年老的婆婆，路德甘心舍弃他的家人，舍弃他的钱，舍弃他的青春，甚至舍弃他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路德跟波阿斯一样，他也是一个慷慨的施恩者。他们两个人，路德波阿斯，既都是谦卑感恩的蒙恩者，又是殷勤慷慨的施恩者。所以天作之合，神把这两个人配在一块，配成一对。好，最后应用，波阿斯的和田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波阿斯的和田与你我何干？听怎么样？今天你我的处境，或高贵或卑贱，或富足或贫乏，都是出于神的。神没有让我们生长在同样的环境，有人生在中国，有人生在美国，有人 ABC， 有人 OBC， 每个人不一样。神没有给我们同样的机会，但是神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境遇、不同的背景中，都要见证他的荣耀，都要彰显他的美德。好，弟兄们，如果神让你升高，你富足，你有钱，就要效法波阿斯。哎，要知道，哎，你的能力、你的财富不是凭你自己的本事赚来的。你能来到美国拿到身份，住好房子，干好工作啊，读好学校，你的儿女能够有出息，这一切不是靠你，那是神所赐给你的恩典，神给你的祝福。连你赚钱的能力、你读书的智慧、你的头脑，甚至你呼吸的空气，都是神赐给你我的。若不是神怜悯你，你什么都干不了。所以不要自高，不要夸口啊！我这个有能耐啊！啊，几年功夫就爬到顶了。你看别人不如我啊！你看我啊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！不要自夸，不要自以为了不起。你要存心谦卑，你更要存感恩的心，你更要敞开你的心门，敞开你的家门，敞开你的教会，敞开你的和田，成为上帝恩典的出口，去帮助那些比你更有需要的人。你要效法波阿斯。阿们。相反的，如果神让你降卑，使你卑微贫穷，那么你就要效法路德，你要投靠在耶和华翅膀下，全然的信靠他。那么你一旦信靠他，神就会奇妙的引导你进入波阿斯的和田里，得享他的丰盛。 而且注意啊，路德先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，然后神才引导他进入波阿斯的和田里。我再说一下，先怎么样，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，然后神才带领他进到波阿斯的和田里。哎，不能本末倒置，不能次序颠倒。今天有很多人来到美国，到处寻找波阿斯的和田，一下到这个教会，一下到那个教会，找这个人帮忙，这个人是个大财主，这个人有能力啊，靠这个，靠那个，请这个，请那个，但是他们却不肯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，不肯信靠主，他们只想来到教会捡点麦穗，得些帮助，得些恩典，但是却不愿意真正的信靠那施恩典的主，所以他们不像你们。他们没有一颗谦卑的心，他们也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相反的，他们投机取巧，利用别人的善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啊，帮帮忙啊，帮忙，一旦得到了恩典就过河拆桥，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啊，拜拜了，下次碰到困难没办法了，走投无路啊，又来了又来了。他们来到波阿斯的和田里，却没有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，所以他们在教会里头总是不能久留，过一会儿又跑，又换个教会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怪别人，哎呀，这个人不对啊，那个人不好啊，那个人没爱心啊，教会都没有爱心啊。其实真正的问题的根源是他自己没有信心，他没有真正的信靠，这是问题的根源。唯有路德，他先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，路德先真诚的信靠了主，然后主就带领他进到了波阿斯的和田里，他就如鱼得水，得享丰富了。不但如此，后来主更进一步的带领路德进到波阿斯的家中，享受恩爱，享受安息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亲爱的朋友，为什么你在教会里头总是待不住？为什么你在教会里不能安息，定不下来，一下跑掉，一下跑掉，格格不入，觉得在这儿听不进去，为什么格格不入呢？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信靠那蛮有业主，唯有当你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，投靠在他的膀臂中，真正的信靠主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安息在波阿斯的和田里，才能够如鱼得水。说白了，只有当你真正信主的时候，你才能在教会里待得下，只有当你真正信主的时候，你才能在教会里头安家，要不然你在这儿一定待不长，你迟早要跑掉，因为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只能够在这里，在教会里头暂时烤烤火，取取暖，捡点麦穗，得点帮助，得些恩典，但是你不能在这里长享安息，因为这不是你的家。在座的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愿意在教会里，在神的家里，在这个温暖的家里头长享主里的丰富和主里的安息吗？你愿意吗？我再问一次，你愿意在教会里，在神的家常享安息，在这里安家，常享主的爱，在这块美好的和田里享受主的同在，享受耶和华的命主，愿意吗？今天那满有恩赐、乐意施恩的天上的家族又一次展开了他的双臂，那大能的膀臂，那慈爱的怀抱，他又一次在邀请来，投靠在我翅膀下，全然的信靠我。虽然你我曾经忘恩负义，我们曾经嘴唇亲近他，心却远离他，甚至我们利用他，我们怠慢他，我们辜负他，但是他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的膀臂如今仍然向我们伸出，他在欢迎我们来。此时此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是谁，天那慈爱的天正伸出他的双臂在邀请，投靠在他的翅膀下，得享住，得享平安。你愿意吗？愿意吗？一旦我们信靠了他，来到他的翅膀下，他就会奇妙的带领我们，像带路德一样进到波阿斯的和田头享受丰富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会进一步的带我们，像带路德一样进到波阿斯的家里头，使你常享安息。你愿意来吗？他正伸开他的双臂等候你来。耶稣基督，我到那楼里来，他也等候好久长，他呀等候，希望你回来，他想永生念念我。 是的，我愿意。神既然是我身高，我愿意像波阿斯一样，敞开我的心胸，敞开我的家门，敞开我的和田，成为众人的，成为他恩典的管道。愿我的家成为波阿斯的和田。有没有这样？请你举手。感谢的还有没有？还有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的心你都检查，你都知道，你是检查人心肺腑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的经文，借着你的话语，给我们看到了美好的榜样。是的，我们愿意投靠在你的翅膀下，愿意安息在你大能的膀臂中，我们愿意真诚的来投靠你，就求你宝血洁净我们，你的宝血遮盖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也求把波阿斯的心肠赐给，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，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殷勤的心，更让我们有一个乐意助人、乐意施恩的心。愿你的子民到你在座的每一位，借着你的话语更新我们，使我们彰显基督的形象。我们这样祷告、感恩、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我要向你祷告，你救我的生命。